下台，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，台上台下，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。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《表艺启示录》。
亲爱的朋友，我是钱大同，欢迎大家再来我们的播客《表艺启示录》。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样要跟大导演李幼宁导演来访谈，来，请幼宁哥跟听众朋友问安。
大同你好，谢谢你这个关心啊，今天非常的开心哦。那这一段要谈到这个教学哦，我在大学里面哦，有开了三门的课，一个就是电影欣赏，一个就是电影编剧，一个就是 film production 电影制作。感觉里面这个将近四十年的变化，它有三种变化的层次，就是老师来讲这个课，到底老师有没有实务经验，这是关键。那当年我们也不敢问啊，那现在的小孩子觉得说，教剧本，你这个老师有没有写过剧本，你是 PhD 没有错啊，那你可以教剧本吗？哎，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。
也就是说现在小朋友先主动会挑战你够不够资格。
对啊，因为他们看到的东西不见得比你少，你只是有一个学位证明你是在那个高的地方，但是小孩子到底心服还是不服，这个是一个关键。第二个关键，电影教学有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，在电影这个 field 里面，它有很多的专业啊，美术专业、录音专业、摄影专业、灯光专业、制片专业、导演专业，那写作专业，大陆上有电影文学系，就是专门专攻电影的。你到底在这个里面，你是专攻哪一个？当年我们都不知道，就整体学，多而不精。那现在的感觉要有一个专业的感。我最近问了这个，我那个拍微电影，我这个北艺大的学生，他里面有分大概四个到五个组。像摄影就专门摄影，啊，这个剧本就是专门剧本，表演就是专门表演。我觉得是对的，在这个里面最难的仍然是导演，因为导演你要综合所有。台湾很奇怪，我不知道年轻人每一个只想干导演，不想干别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
我最近访问一些导演，在不同的机会里面访问一些导演，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，像李安拍那个《理性与感性》啊，有一个名演员叫 Emma Thompson， 那他就挑战李安的指导的风格，这个故事很有名。
我知道他有讲
过。后来李安就妥协嘛，他说反正你是大牌演员，我也不好得罪你嘛。他说这样好吧 ，Emma， 我们拍一段我的要的。在拍的你觉得诠释的结果，艾玛一比较发现导演厉害。所以我觉得刚才幼宁哥谈到的服务器的问题，就是你还是要拿出真才实学啊。我现在是从硕士班、大学、高中、国中、小学我全部都教过，那我不是一个以教育为从事我工主要工作的人，我发现啊，反而是小孩子比较好教。我不知道你这么觉得。
你不是去年请我到那个大同大学这个设计学院去开一门课啊？我有两点感想。学生还是没有办法很踊跃的提出问题，那感觉上是他是不是提一个问题怕别的学生问你这个问题没有程度，你怎么提的？第二个是他提不出问题，
提不出问题比较多。
所以我就觉得我怎么样在这个里面能够找到一个空间，或者找到一个方法能够启发他。我在大学里面教书有两个方法，就是你不要急，所谓教学你的心要在学生身上。我是创系的系主任，后面今年是第五任主任， 学校那个校长问我说谁可以推荐做主任，我说谁能够真正关心
学生，
学生的那个人就有资格做主任，
而不是他多会多会教的那个人，
不是多会教，你要关心他。我们现在每天讨生活，你怎么弄的？所以说我觉得会有一些病态，大家都快活不下去了。尤其疫情这三年冲击整个的感觉，所以远距教学不是实务教学，在这个里面又变成另外一种教学的方式，所以说整个的感觉都不一样了。我觉得今年很幸运，解封以后似乎看到有一点经济起飞了，但是你刚刚讲到两岸大陆上我去的也很多啊，在疫情之前我到珠海全是全英语教学啊，全英语的影视教学，它是珠海跟香港什么浸会大学合办的，以及今年六月我到了这个苏州西郊利物浦大学，全英语的，我可以用英文来教学，但是学生傻眼了，啊，是这样子讲的，我说你们现在英文程度当然都很好，我说你这样讲的没有人听不懂，光是导演叫这个动令啊，叫 sound speed camera rolling， 然后打板，然后叫 action， 然后 camera angle， 什么叫 f， 什么叫 m， 大家哇津津有味听的。那很多时候你要讲出一个所以然来，学生是可以被你诱导他的兴趣产生，所以我一直希望我的传承能够带动这个，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，两岸的教学我都有经历过，台湾我教了几十年，我到大陆去也讲学了好多场，我觉得大陆的现在年轻人是有比较不一样的质感，台湾的年轻人要加油，但是我觉得台湾可能父母太爱了，溺爱着小孩子，
怕他们吃苦，
哎，怕他们吃苦，不行的，要努力的用功，
也就是说
晚上要做作业。
我们的父母亲啊，我的母亲那个年代啊，都叫老师打呀，对吧？打呀，给我打！
现在你打来看不行，
你别说打了，你学生都受不了，学生都马上就反抗啊！那我是觉得佑宁哥刚刚谈到一个重点啊，我也这边稍微分享啊，就是这个学习这件事情啊，学生本来就是一个白纸，不管他好坏了。老师，如果你当老师，你没有那种本事教学生，你真的不能当老师，因为
对你要关心他，你要了解他，
因为你的儿女也可能是学生嘛。
就是啊，
对吧？你也希望他的老师同样关心他嘛。
现在很多老师就会很烦。就会停顿了，这样子就没有办法成为好的老师。所以为什么在美国大学里面老师的待遇很高，他就希望老师不要有杂物，
就是
现在台湾老师全部在讨生活。
对，
那我们现在一般做个 professor， 教育部规定一个礼拜在学校待四天，所以有 office hour，就是你上完课以后你要待在你的研究室，学生要来问问题，他透过助教 make appointment 问问题，你要跟他来解释。现在只要上完课老师通通不见了，全部去讨生活去了，所以没有办法。那在这个里面我的个人的感觉，当然不是讲一些很肉麻的话，你是不是可以关心这个小孩子，是一个感觉，是一种奉献。年纪大了你没有办法再创作，老板也不投资你了，你 why 你就来传承嘛，你要奉献嘛，避免将来这些小孩子遗憾，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。
听别，我们在谈到电影了，其实我们也是盼望电影，像佑宁哥跟我们都是在教会的背景之下啊，我们会对这块地图的年轻伙伴们有一些期待。那我也要特别请教佑宁哥，就是在两岸的这种不管是时空的差异，两岸三地啊，像香港这一块啊，香港电影现在也不如当年了，没错嘛啊，它是不是也历经了这个经济的转换，像回归之后啦，中国的电影起飞，台湾这边也没落，这种角力的过程，
其实香港电影我算是比较熟的哦，这个比如随便讲啊，这个吴思远导演还来台湾也都互动啊，是金像奖那个非常大的导演，比如像徐克，比如像刘伟强，这都是不得了了。然后我们这个常常到香港开一些座谈会，事实上香港电影现在也通通被大陆的一些文化所整个的并吞，这样讲虽然不太礼貌，事实上香港电影的面貌是已经变了，
换言之比台湾可能更严重，
更严重。但是偶尔会有一两部惊喜之作，我随便讲，比如像这个《寒战》，那些年轻导演郭富城、梁家辉，那个就是香港的电影的面貌。但是以往香港整体的感觉没有了，因为现在通通到大陆发展，香港就没有的感觉了哦。在这个里面，我觉得非常遗憾的，就是你每一个地区的一种文化的一种特色，好像我拍的眷村电影就是要有那个眷村的特色。我最近那个四季红有美国的这个人发来，我不认识的发来，他说：“哎，《四月望雨》第四段，导演你拍四季红，我都不知道，我在网络上看到四季红，哇！”他说我看的简直受不了哎。他说这种电影现在没有了，那你怎么拍出来这个眷村味道？我说四季红的眷村内景是在华氏七棚八棚两个棚同时搭哎，然后搭出那个眷村味道，陈设大小道具是我亲自去摆的，卡车的道具运进来不行，换重新来弄，然后外景是在新竹、台中以及左营的四海一家来拍的，那这种感觉就是你从小的感觉，
你要有经验，
你要有经验呐、啊，这个经验来自于你的写意，没有办法。
我记得我那时候做陋巷啊、哦，道具都我自己弄嘛。后来我在台上跟听众、观众朋友分享啊、哦，我跟他说：“你们知道这个门呐、啊，旁边那个柱就是门柱啊，都是我们旁边小便的地方。但是我们不在自己家的门柱小便，到别人家门柱小便，这应该没错啊。”
是是是，然后都跑到别人家偷看别人家眷村姐姐在洗澡，
对，然后偷人家香肠，
哎，就香肠，然后就追。感觉上是这个味儿要有，
对。
第二个就是眷村有一个味儿，什么味？就是大江南北因为战乱的关系，全部在台湾一个眷村聚集，所以发展一种特殊的大江南北的文化，眷村的菜、眷村的语言、眷村的生活习惯。
它不是因为商业结合的，
它不是的，很奇怪，这是世界上
唯有
少有的唯的 only 唯一的。我东德西德去过，在柏林围墙倒塌的那天晚上啊，我就到了柏林，我是参加柏林影展好多次，然后过了一个礼拜，我亲自到东柏林去，感觉是不一样的。这种感觉，我就回想起来。台湾的眷村那种味道仍然是凝聚，
对，
牢不可破、啊、
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住在内湖的时候啊，台风天来的时候开始要淹水嘛，我的邻居啊是一个福州人啊，张波波，他就拿着那个锅子敲啊，淹水咯，淹水咯，全村这样叫哎、欸。然后我还曾经有一个哥哥就扛着我涉水而过，我还记得第一个眷村的电话啊，自治会的电话，他就讲说，比方说李幼宁是女孩子、啊、李幼宁几号几号，李幼宁有你的电话，当晚全村都知道李幼宁交男朋友了，大家懂那个意思啊、哦？也就是说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眷村是传递讯息非常快的，当然也有政府的因素，他希望把军眷给包在一起比较好掌握啦。那幼宁哥，除了您刚刚所说这些片子，我也知道您最近也在筹备一些可能的片子啊，方便跟我们透露一下这个电影可能讲的故事吗？
事实上我大学退休后写过三个剧本，第一个剧本叫做《阿公的香火袋》， 这个阿公打过民国47年的八二三炮战，那现在阿公跟孙子的故事哦，这个回到祖孙情。第二个剧本就是一群专案，我到绿岛去看过那个监狱，也是一群跟志平合在一块的啊，就是我当年那个老莫第二个春天那个老板周先生，他在上海走了，我非常怀念他，他对我非常好啊，那他讲了很多一群专案的故事啊。我就写了一个这样的故事。
一清还是以流氓为主，是不是？黑道为主。
对，就是凶。他的感觉就是没有经过司法正当的审判，直接把一些大哥直升机运到日本。关键是有一位大哥，我就不好讲了。我跟他做了4小时的访问。这个大哥被压到直升机上，结果直升机松山机长直升机那个机长下来给大哥敬个礼，帮大哥拎行李，旁边记者看到怀疑人生的，原来那个直升机那个队长是这个大哥的学官校的学弟。
哦，懂了懂了。
对，然后他当直升机出了领空以后啊，他给大哥在飞机上准备烧饼油条各种早餐。那种感情是我觉得要永远记录下来。
对，
第三个就是我讲的这个白门再见，就是夏烈老师的一个原著小说，讲47年八二三炮战过了以后，外二代在台湾成长，来来来来台大，去去去去美国，每个家长都要逼自己的小孩去美国，结果这个小孩真的完成了爸爸的心愿，到了 UC Berkeley。 这个故事从1978年 UC Berkeley 他回来碰到中美断交，他还是想念白门，他的所有的人生的力量来自于他们眷村深处的有一个人家，一个门是白色的门，不是白色的门，是每天早上他的门口就聚集了很多高中大学生，吹着口罩，白门里走出了一个清新脱俗仙女般的女孩子，一个女中，大家就看他是讲这么一个故事，那我觉得很有味道。我一直在写，
我想给听众朋友一个启发了，就像当年我们看林青霞那种清新脱俗，没有任何瑕疵，
就是窗外的清新脱俗，
没有任何瑕疵哦，你不会觉得想跟这个女孩做什么，但是
没有没有，
你会有很大的期待，
很纯洁的那种感觉，
没错。所以这个东西是可能当代年轻人很难去体会的，因为现在不管思想啊，或者我们的一些教育都是非常开明的。我想今天非常荣幸再一次跟佑宁哥在谈电影啊。那我们这几集的这个节目呢，也盼望听众朋友喜欢，我们盼望再有机会再请佑宁导演上我们的节目，也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喽，拜拜，
拜拜。